大家好，我是杨迪，今天要给大家好好聊一聊我要干嘛。然后这个世界呢，有人觉得颜值即正义，你长得好看，你说什么都对；但有人觉得有钱即正义，你这么有钱，你说什么都对。我觉得这一条挺对的，才怪，一点都不对。你要问我，其实我可以告诉你，幽默才是正义，你这么好玩，你说什么才对。因为有一次我和我好久不见的一些朋友在一起聚餐啊，大家就开始聊天，说你喜欢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那有人说他自己特别喜欢那种温和的，那有人又欣赏特别活泼的，还有的人特别过分，当着我的面他说他喜欢看有颜值的，那就算了。但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这种想法都有。突然之间，就之前前面那个说他喜欢看帅哥美女的朋友，他突然告诉我，他说其实吧，我想了一下，如果大家都像杨迪这么好玩的话，我觉得长什么样都可以，我就特别愿意天天跟他待在一起。这句话一说完，话音刚落，所有的朋友都哇，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也觉得哇塞，我觉得天底下好像没有人不喜欢幽默的人，对不对？经常和他聊天，想想都很开心。这个话一出来，我突然发现我变成一个受欢迎的人了。我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对幽默的我的这个欢迎。虽然大家平时看我的长相觉得好像上帝在造我的时候稍微随意了一点，我想告诉大家，我不是上帝造的，我是我父母造的，我把我父母的基因最缺陷的部分给吸取到自己身上了，但是这完全不妨碍我自我修复的一个技能。这个时候我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小时候发生的一个故事。当时我小时候呢，和我们院子里面的一些小朋友，我们一起出去玩哈，我们就到河边玩。我们那个河边是我们县城一个小朋友玩乐的一个圣地。我们当时去了以后，突然之间冲出来有一个像你那种小混混，大概是高中生那样的小混混，平时也是辍学那种。他说：“站住，一个个的啊，把钱全都给我掏出来。”把我们吓得呀，大家就开始掏钱，因为不掏钱的话他就会揍我们，你知道吧？我就开始掏。前面的人都掏了，到我的时候他突然之间看了我一眼，他说：“你不用掏了，我看过你的小品，很搞笑。”而且当时因为我们四川嘛，他用四川话讲的：“你不用掏了，我看过你的小品，很搞笑。”那一瞬间我说啊，怎么会一个混混看过我演的小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经常在一起办一些晚会啊什么的，然后他是那种无所事事的小混混，他有一次是躲在我们单元旁边，就是一个角落里，他就看了我当时在那边演小品，他就对我记忆特别深刻。因为这个事情我发现一件事情，幽默能救命，而且能省钱，就是小伙伴们都被他讹了钱，只有我自己没有把这个钱掏出去。用文言文来表达整个事件，就是化干戈为玉帛，化劫道为让道。但是生活中呢，其实会遇到很多人，他们自认为自己有趣，这件事情就非常让人尴尬了。我想到我们之前录节目的时候，一般录节目就是观众会提前进场，然后进场之后呢，会有一个现场导演会进行热场的一个部分哈。有一个现场导演，因为现场导演他热场的话，他一定要负责带动气氛这件事情，但现场导演一定要非常幽默才好玩。那有一个现场导演呢，他就是自认为幽默的那种人，他当时在下面说：“来，观众朋友们，笑起来，嗨起来哈，有过年的那种感觉。哎，这边几个怎么不笑呢？现在是过年的感觉，不是清明节。”他也是在搞笑，他是说清明节，但是大家都知道清明节是祭祀什么的节日，然后一下子场面变得非常尴尬。你明明是来热场的，结果搞得这么尴尬。我觉得那些观众当时没有打他已经算非常仁慈了。类似的这种事情还有很多，这些我觉得都是属于对幽默的误解。因为幽默不仅仅是你觉得好像我稍微话语之间抖个机灵啊之类的，但是好的表达应该是非常轻松的诙谐，然后巧妙的化解尴尬，而不是让别人觉得尴尬。一口气让那么多观众都尴尬了，我真的在后面看着都替你尴尬。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观察一下身边那些幽默风趣的人，我们会发现这些人往往他们的情商都特别高，至少是感觉高哈。因为这样的人，我觉得他们的表达让人非常的舒适而且又开心。一般我们和别人见面打招呼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非常特别非常普通非常 boring 的套路，就是 哎，你好，哎，我是杨迪，我来自四川，我今年多少多少岁？哎，基本上不会说多少多少岁，但是基本用完这个简单套路以后，大家就会场面一度陷入冰点，因为不知道聊什么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找一个人另起话头，才能把这个事情稍微的化解开。如果你会幽默，而且有那么小小的一点幽默，你讲一个小故事、小段子或者一个小话题，让第一次见面的人没说两句话，突然间就笑了，我觉得这一笑就化尴尬了。所以这个是我需要大家跟着我来好好学习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在这方面和陌生人第一次见面打交道，还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那我还是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先不讲我自己，我讲我有一个朋友，我之前那个我们县里面有个女生朋友，然后她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她就是主动和我说话。大家想想，一个女性的朋友主动和我说话，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而且她不是那种我前面讲的非常普通，说"哎，你好，我叫什么名字"巴拉巴拉的。这个女生她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微微的斗鸡眼，不是特别明显。但虽然说是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大家都能看出来哈，就是有一点点斗鸡眼。但是她当时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她说："杨迪，你知道吗？我这个斗鸡眼不是我怎么样，我是故意做成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县里面有一个斗鸡眼大赛，我要去参加这个斗鸡眼大赛，所以我天天都在练习。"虽然大家都知道生活中不可能有斗鸡眼大赛这件事情，但是他通过这样一句话，一下子让我觉得哇，这个女生好有意思啊，所以我就和她做成了非常好的朋友，直到现在为止，我和这个女生都还是好朋友。而且她现在非常厉害，她都当空姐了，经常给人倒水倒不准，没有开玩笑，倒的都挺准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女生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把自己的小缺陷也掩饰过去，我觉得非常可取。想到这个女生，我还想到一些幽默界啊，化解尴尬界的楷模，那就是我们的何老师。有一期《快乐大本营》，当时有一个小尴尬的场面，我记得非常深刻。当时娜姐有一个环节，她就需要在一群男生中间选择一个舞伴，和她进行一个跳舞的那个互动。就娜姐就那边假装自己对所有的男生都不满意的样子，就挑了一圈，然后叹了口气，摇摇头，他就走掉了，把那些嘉宾全部晾在那个地方，多尴尬啊！这么尴尬就不说了嘛。然后那个嘉哥突然还补了一句话："哎呀，没有一个满意的。"整个画面已经陷入冰点了。我觉得，哎呀，我们来录节目，为什么没有人挑我们？那种尴尬的感觉。这个时候，何老师一方面把这个效果给接住了，一方面他来了一句话，把这个尴尬巧妙的化解了。他说 ："OK，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在这里呢，我跟大家推荐一个不想被人拒绝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谁都不挑。"他这个意思就是，如果娜姐一旦挑了谁的话，一定会被拒绝的。你看，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又化解了可能的尴尬，而且把娜姐和嘉哥的这个效果也接住了，观众都哈哈哈哈，也没有都哈哈哈，就会心一笑，然后看起来就觉得整个画面就特别轻松。何老师一定一直永远都是我需要学习的一个楷模啊！所以我们就发现，幽默的人他随时随地整个人就是非常松弛的状态，好像对生活有那种无比的热情，而且这种气息呢会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辐射到身边的每一个人，形成一个特别快乐的圈子。正所谓有趣的灵魂自带磁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怎么样才能像他们一样，就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啊，可以非常轻松的交际，自在的交流呢？我这里有一个我自己修炼多年的心得和方法，准备和你分享一下。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就会给我说，哎呀，你别开玩笑了，杨迪，很多幽默的人我们都知道他是天生的，我们再努力都没有用啊。对，真的没有用，那课程就到这里，再见啊。开玩笑，不是，是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用的。我知道，虽然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多幽默感，我们不要求大家都像我这样啊，你知道，靠幽默来录节目赚钱。但是我觉得小小的学习一些幽默的方式，对你人际交往还有一些为人处事还是有一点作用的，因为幽默真的是可以训练出来的。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方法，因为大家看我录节目的时候，经常看我在节目上问到一些话题，比如说，哎，杨迪，你有没有什么被老师请家长的一些故事啊，我就可以，哎，有啊有啊，我就开始讲。为什么我能把这些事情记得这么深刻呢？是因为我自己的手机里面一直有一个记事本，而且它分主题的，我会把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还有我平时搜罗到一些笑话，还有长辈父母的一些好笑的事情，我都会把它记录下来。而且我现在还新开辟了一个记录方式，叫做每日记。 就是每天会发生，至少会有一件好玩的事情吧，我就会用一些关键词把这件事情记下来，有朝一日一定会派上用场的。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幽默但是不知道聊什么事情的时候，可以采取我这个方法，因为聊到一些相关的话题，说哎，我有一个故事好像和你讲的这个好像有点搭点边的话，你突然把这个故事讲一下，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变得幽默起来。然后我呢就是通过这些方式慢慢的摸索，现在也算是有自己挺独特的一个幽默说话之道，反应现在录节目大家也看嘛，就是还是算比较快，越来越有一些自己的梗，做梗的一些方式。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导演组会把一些别人不太敢触碰的问题给到我。我想到有一次录节目的时候，来了一个老师，挺德高望重的，但是这个老师有一个话题在他身上，就是问出来以后会非常非常尴尬，但是请这个老师来的目的就是要问出这个话题，不然的话谁会请这个老师啊，那么贵，那怎么办呢？这个话题就分到谁，就分到我了，说杨迪拜托了啊，今天这个老师来了一定要让你来问这个问题。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如果我就直接问的话一定会尴尬的要命，那个老师会杀了我，那怎么办呢？我就想了个办法，我说老师，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想要问你，但是我知道问了你以后你一定会生气，没关系，我那个已经叫好那个快车司机了，那个出租车司机就在外面了。我问完这个问题，我一个箭步我就会往门口跑，你想抓我都抓不到，我已经准备好冲刺了。老师好，我开始问了哈，跑啦，就是连说带演了，做出一副好像很害怕那个老师往门口冲的样子。没想到那个老师说行，哎呀，想问这个我就告诉你们吧。我就通过一个好像轻松一个小氛围引导这个老师，他突然就把导演想让他说的那些话滔滔不绝的就讲出来，然后下来以后导演说太厉害了，我说没事，这没什么，就感觉自己好像对这种化解这种尴尬或者提出一些尴尬的问题有自己独到的一个方面，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的向我学习一下。那民间传说里面呢，射箭练熟了以后靶子就会越看越大，一下子就会射中靶心。那倒油倒熟了，再小的孔洞也可以倒进去，而且滴油不沾，熟能生巧说的就是这么个道理。那幽默其实也是一样，怎么样，听完我这么多滔滔不绝可能会有些废话的环节，大家对幽默怎么学习稍微有一些思路了吧？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我两小无欺，幽默即是正义，欢迎大家来到杨迪的幽默情报局。